弟兄姐妹平安。我说我每次回来就像回娘家，所以
非常亲切，心里边充满感恩。我今天给大家分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有讲了七句话，被概括成为十架七言。那么今天为大家分享这个第六句话，主耶稣讲的。我们一块来读一下这节经文。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来，将灵魂交付神了。所以这里边有两个字，成了，这个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的第六句话，实际上原文只有一个字。那么这句话我们说是石破天惊的一句话，因为所有的人死的时候都是完了，唯有主耶稣他却说成了。1883年3月14日，卡尔·马克思，那么这个人他的理论把上个世纪搅得很混乱。那么当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好朋友在他的坟墓前做他的葬礼上做了一篇演讲，其中讲了一句很著名的一句话，The greatest living thinker ceased to think. 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所以这个人被称作是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当他死的时候，就他的最好的朋友说，他已经停止了，停止思想。那么这个人，亚历山大，那么这个人呢，曾经给南征北战，给希腊帝国带来庞大的版图。但是当他死的时候，他就吩咐他的手下的人给他的棺材两边开了一个洞，各开一个洞，所以他两只手这样伸出来，所以等于告诉世人，像我这样的伟人亚历山大到死也不过如此。实际上我们的伟大领袖临终的时候曾也说了一句话，他说，医生，我还有救吗？所以无论是卡尔·马克思或者是亚历山大大帝，他们的死亡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无情的终结，完了，他们就结束了。但是耶稣却非常奇妙，这个木匠的儿子，当他被钉十字架临终的时候，他却说成了。而这个词是一个英文把它叫做 it is finished， 是被动语态的现在完成式。所以它的原文只有一个字，我把它放在这里 ，titleistai 这样一个字。那么这个字它的英文意思可以是这样几种 ：finish， 中文可以叫做完毕，complete， 完成 ，accomplish， 成就，fulfill， 应验，或者 pay， 支付，有这样几种字是这个词的词根的意思。因此把这个词按照它的现在完成时的这种把它翻译成英文的话，它可以有这样几种句式， It has been finished， It has been completed， It has been accomplished， It has been fulfilled， It has been paid in full。 那么这个是这个词的它的字根的这样的含义。那么所有这些字的这个意思都可以完美的用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这个词它通常用在什么样的场合呢？当一个祭司去检查祭物的时候，他发现这个祭物是完美的、完好的，没有任何的残疾或者缺陷，他就可以用这个词 titleistai。 或者是一个画家去完成一幅画作，当那个画作费了好长时间完，或者一个作家完成一部手稿，当他画完或者做完了以后，他都可以用这个词 titleistai。所以这个米开朗基罗曾经在西斯廷教堂的这个顶端去画了24幅画，对吧？那么最著名的是那个神与亚当那只手，这个指头差点连接上那个画，画了4年多的时间，当他最后完成以后，他非常激动高兴，就是这个词 titleistai。 那么另外这个词一个常见的字根也是商业的用语，在货款或者是债务付清的时候可以用这个词。 据说在伊夫所的港口，有一些货物要往外发运的时候，如果这个货物付款已经结清了，那就上面盖一个戳，就是 titleist， 就说已经付款了，款已经付清了。所以这些词的意思，非常完美的解释耶稣基督，用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神是完美的羔羊，完美的赎罪祭，所以他是可以用这个字来形容他。他也完成了神从创世以来的计划和救赎的大功，而且他在十字架上偿还了我们这些罪人所犯罪所付出的死亡的代价。那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到底成了什么呢？我现在就给大家来分享这个成了它的代表的意义，属灵的含义。那么首先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受苦结束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遭受了人间最极致的这样一种痛苦。那我们说他首先在最后晚餐之后到客西马尼园去和门徒一起，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耶稣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所以他祷告的时候，这个汗珠从这个像大雪点一样就滴在地上，你可以知道他的祷告是一种何等的迫切的这样一种祷告，导致他的毛细血管的这种破裂，汗珠和血水就一同滴下来到地上。然后是叛徒犹大出卖他，犹太的宗教领袖带着兵丁过来逮捕他。在耶稣基督被逮捕以后，他遭受六场恶意的非法的审判。那么犹太人的律法规定审判人不能够在夜间进行，但是耶稣基督的审判都是在夜间，在深夜，因为耶稣被逮捕的时候已经是差不多半夜的这种情形。那么当他首先被带到大祭司那里去，大祭司去等于说私设公堂去审判他，然后被他交给犹太的公会，犹太的公会等于走一个过程，完成这个法律上的一种程序来给他定罪。但是犹太人没有权利去置他于死罪，因此把他交给罗马巡抚比拉多。那比拉多本来是不愿意知道犹太人是因着嫉妒把耶稣带来的，所以愿意释放耶稣，不愿意去定他的罪，就把他交给这个推脱给这个希律，一直让希律来接手这样一个棘手的事情。但是希律本来是他也不愿意去审判，他就想看看耶稣，你给我行一个神迹。那发现耶稣没有行神迹，就感到很失望，又把他挖苦戏弄一番，然后又给他交回给比拉多。最后比拉多迫于众人的压力，犹太祭司长文士就怂恿众人去说，呼喊钉死他，钉死他，然后就把他判决有罪，把他判决钉十字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被打耳光，被人吐唾沫在脸上，这种遭受了很巨大的屈辱。那么巡抚然后把他定罪之后鞭打，你知道这个罗马的鞭子，这个皮鞭在上面带有这种金属和骨刺的这样的倒钩，所以他的皮鞭一下子抽下去，再猛烈的扯起来的话，一下子把人就是劈开肉绽。所以如果你看过这个 Mel Gibson 那个电影《基督受难记》，你就知道那个耶稣基督受的这种刑罚是多么的残酷。在这个电影里边，耶稣被鞭打的过程长达40分钟，有人觉得这个是不是太夸张了，耶稣竟然被鞭打了这么长时间，但实际上没有夸张，因为它是根据这部电影的拍摄是根据以赛亚书第52:14的经文为拍摄。在那节经文中说他被 disfigured without human likeness， 就是他被已经折磨的没有人形，就是已经被把他摧残折磨的已经没有人形，就是你已经几乎辨认不出来这个人的这种形状。然后罗马兵丁去戏弄他，给他编这个荆棘冠冕戴在头上，然后他穿上个紫袍就跪在他面前，恭喜啊犹太人的王，然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被钉十字架是非常残酷的刑罚。我们说这个十字架是人类能够发明出来的最残酷的一种刑具，他把这个犯受刑的人这个两手这个一个铁钉钉在这个十字架上， 他的两条腿这个膝盖这样弯曲，把这个在这个脚部重叠起来钉在一起，所以这个受刑的人没有办法呼吸，所以在他们的脚的下面有一块木板，所以这个受刑的人只要用力的去踩脚下这块木板，可以用力的往上支撑他的身体，因为身体是被踢中的原因是下垂的，所以他的身体要用力脚踩木板，把身体往上撑一点，让他肺部可以这样让他呼吸一口气，然后因为踢中的原因他再次沉下来，然后他每口呼吸都是这样一种非常艰难的这种状态。最后受刑的人的死亡是因着流血休克，或者是最后窒息导致人的死亡，所以这是一个很慢的过程，所以有时候需要好几天这个受刑人才能够死去。因着十字架的刑罚过于残酷，所以这个刑罚不久就被废止，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恰好就在这段时间最残酷的刑罚把它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是耶稣基督肉体上所遭受的摧残，在精神方面他也受到极大的痛苦，他被最心爱的门徒一个人出卖了他，一个否认他，另外四散逃，其余的人四散逃命，只有约翰一个人站在十字架的下边。他的母亲站在十字架下面，心如刀割，应验了西面的预言，你的心要被刀刺透。所以他把他的没有给母亲留下分文，所以把母亲交托给他的心爱的门徒约翰，约翰就从此把玛利亚接到自己家里面去。那么在这个过程遭受了众人罪人的嘲讽戏弄讥笑辱骂，至少忍受三小时的遍地的黑暗，而这些精神的痛苦远不及最后一个，当他在十字架上背负世人罪恶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背负这个世人罪恶的时候，因着他背负世人的罪恶，所以父神也转眼不看他，父天父神就把对罪恶的震怒倾倒在他自己的儿子身上，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发出最苦涩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这个电影里面所表现出的那种鞭打原不是耶稣最痛苦的，耶稣最痛苦的是在十字架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关于这方面的痛苦，我们人没有办法体会，因为它是在神的一体三位之间永恒之中从来没有中断交通，在这个时刻被中断，因为我们人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人永远没有办法体会耶稣这一层次灵里边的痛苦。因此你可以看出耶稣在身心灵三个方面遭受极致的痛苦，身体的遭受的摧残和折磨，备受疼痛干渴孤独遗弃之苦，他的精神方面遭人遗弃，被仇敌讥笑戏弄嘲讽挖苦咒骂，他的灵里边因着背负我们的罪被父神颜面不看，他以至于发出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样的灵里边的最痛苦的呼喊。因此你看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身心灵三个层次一种极度的痛苦，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遭受的痛苦可以和耶稣相比。旧约里边的约伯大概有点像耶稣，但是他也没有，至少他没有经历最后一层的那样一种灵里边的那样一种痛苦，他也有点感觉被神离弃的感觉，但是他没有办法体会神的一体三位之间的那种交通被中断的那样一种痛苦。因此我们说罪人所夹在耶稣基督身上的罪恶和苦楚达到了人间无以复加的这样的极致。但是现在当耶稣说，随着耶稣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他说将灵魂交付神，他就断气了。因此随着他的肉身之死，所有这些折磨并终止了，结束了。因此我们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时，我们应当感到他的痛苦终于结束了，他的肉身的痛苦结束了，他的灵里边他也说，他下面讲了十字架期间的第七句话就说， 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所以他的灵里边也与神重新恢复了那种交通，因此他可以说他身心灵的这种痛苦到此结束。那么耶稣基督的说成了，第二层意思是父神对他的托付完成了。那么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呢，是耶稣基督的长篇的祷告，那个是真正的主导文，是耶稣基督祷告的这个主导文。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通常说的主导文，那个不是主导文，那个是耶稣教导门徒如何来祷告。那么这一章真正是耶稣的主导文，但是因为我们通常把马太福音那一段叫做主导文，所以为了避免重复，所以把这段叫做大祭司祷文。那么在这个大祭司祷文里边，耶稣说，对说，父啊，我将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所以天父所托付耶稣的事，耶稣说我已经成全了，主已经完成了。那么耶稣在十二岁在圣殿的时候，玛利亚和约瑟找了三天，又回到圣殿，发现他在圣殿里面和那些教师在那讲论。玛利亚说：“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我和你看，我和你父亲来这种来找你，来就是非常这种着急的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然后他讲这样一句话：“岂不知我应当我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那所以你想，这个约瑟在旁边听着，心里肯定是毫不是滋味。这个耶稣讲这个父，显然指的是天父，是指的我应当以我天父的事为念。那么耶稣在福音书中多次重复的讲到要做天父所差他做的工。约翰福音第四章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第九章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因为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在路加福音呢，甚至急切地说：“我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他这里讲的“我当受的洗没有成就”，这个受的洗指的他的十字架。所以父差他来做的工，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成就十字架的救恩。那么如今他在世上所做的所有的事工，包括他所除了成就十字架的救恩之外，他附带的也做一些工，附带做的就指的这些一并赶鬼、传道、教导，就这些，这是他做的，那些是他顺便所做的。那么所有这些都已经完成了。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他是神所荣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之大之地。你看这句话的下半句讲到他洗净了罪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之大之的右边，说明他完成了父给他的托付。因此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身后没有留下任何遗憾的事，他是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一个没有完成的事。我们人不一样，我们人常常要计划，要做很多，要做点什么事情，定着什么计划，但是最后大多没有完成。你知道这个每年的新年立志，好多人都完成不了。所以这个一月十七号大家知道是一个 holiday， 大家知道吗？一月十七号，你知道叫什么呢？叫 Quitter's Day。为什么把它叫做 Quitter's Day？ 因为这一天是 last day to drop off your New Year resolution， 最后一天放弃你的新年离职。所以我们人就是好多时候我们想要做一些事情，最后往往是因着个人的原因，或者是懒散，或者是外部的因素，总而言之我们没有办法完成，我们感到很遗憾，有时候很苦恼，觉得很有时候很无奈。很多人一生一事无成，当最后一天他生命结束回头看的时候，发现自己一事无成，没有真正过有意义的生活过，这个是人很痛苦的事情。因此我们应当效法耶稣基督，一生朝着一个目标执着的坚定的努力前进。这个耶稣基督只做一件事，大家知道吗？耶稣基督只做一件事，耶稣基督在地上做了很多很多的事，但是我说他只做一件最核心的要做的事。那么耶稣基督他 十字架去走，去成就这个救恩。那么在这个行走的过程中，他一会儿在这去医治一个病人，一会儿去赶个鬼，然后一会儿去无病而愈，喂饱5000人，他做了很多这样的事。那些都是顺带的，这种附带的要做。他只做一件，成就十字架的救恩，这是他最核心的是要完成的任务，是父所交托的。因此当他最后结束十字架上结束的时候，他说：父啊，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那么使徒保罗也是一生只做一件事，所以保罗曾经说：你们应当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标杆直跑。最后他说：我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他就只做一件事。今天我们很多人尝试要做这种很多的事情，最后发现我们一件也做不好。因此我们应当像基督一样，像保罗一样，一生只做一件事，专注在神对你的呼召。神让你做什么，你就做那件事，专心致志把这件事给做好。耶稣基督说成了的什么意思？旧约的应验，预言应验。我们说圣经是每卷书都以耶稣基督为核心，以他为一条清晰的主线，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这样一条主线。因此在旧约圣经，我们说它几乎就相当于一个路标，就不停地给我们指着往前，给我们指一会儿，给我们一个记号，给我们一个标志，然后一会儿一段文字的说明。这些文字的说明就相当于预言，这些记号标志有点相当于旧约的预表。那么所有这些都最后指向画一个箭头，最后指向耶稣基督。到新约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终于看到这位基督终于来了，所以来到。那么旧约里边这些文字或这些符号都是旧约的预言和预表。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对门徒讲，这就是我同和你们同在的时候对你们说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因此你可以知道耶稣基督自己给旧约做了这样一个诠释，就是说在旧约圣经里边都为了指向我。那么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那么这样一种说法等于说涵盖整个旧约圣经，也就是说耶稣自己讲整本旧约圣经都在指向我耶稣基督。所以整本旧约圣经都在指向耶稣基督，所以有关基督旧约的预言和预表都必须应验。那么旧约圣经里面有多少预言呢？大概有300多种，300多种预言指向耶稣基督。我说的300多种是指的专一指的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就是关于基督他自身的预言。有人做过计算，如果有8个预言应验在一个人身上，他的概率从数学统计方面来看，它的概率是10^17次方分之1。你想这个300多个预言应验在耶稣基督一个人身上，那是一种10^17次方，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已经是10^17次方是多少？是多大一个数字？10^12次方是10000亿，10^17次方是100000万亿，那就是一个100000万亿是个什么样的数字？天文数字，而且这个数加上一个倒过来。然后300多个预言应验在耶稣身上，你是没有办法。因此，你就凭这一点，所有的人只要认真去读一读圣经，你就想要不信耶稣是很艰难的，一定会要信，一定会信他。那么，我在这里给大家能够快速的按照这样一个摩西的律法、诗篇和先知书的这样的顺序，看一下旧约圣经关于基督的最主要的这些预言。创世纪3:15是第一个弥赛亚预言。应验他是预言他是女人的后裔，你会发现这是很奇妙的预言。女人的后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圣经的家谱也通常都是记男性，不记很少记女性。但是这一位被称作是女人的后裔，而且他永远不改变，始终就是女人的后裔。到最后玛利亚生耶稣，我们终于发现他是的 女人的后裔。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十节是关于基督将会出自犹大支派的预言，同时也预言基督将要诞生的时间点，在什么时候他要诞生。那么这个时间是非常精确的。在但以理书的第我们一会儿会提到，在创世纪二十二章提到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么这个是神献上他自己的独生子的一个清晰的预表，这个我们说相当于旧约的一个符号，给我们让我们看到的一个符号。出埃及记十二章逾越节的羊羔是耶稣基督的预表，那么在新约哥林多前书保罗亲自说，那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利未记里边关于祭司系统和献祭的制度，整个这样的祭祀的体系是指向耶稣基督，他既是完美的祭物，他又是永远的祭司，这个在新约里边就非常明确的指向耶稣基督。民数记二十四章是巴兰有关基督的优美的预言。那么巴兰这个人在圣经里面是一个 mysterious， 不知道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新约圣经好像说他是一个贪财的先知，但是他在旧约里边他发出的关于基督的那几段预言那是非常优美的，你几乎找不出那么节气的那么优美的那样的文字。在申命记第十八章十五节是关于神给摩西说，有一位先知将来神会兴起来像你那样一位先知。诗篇二十二篇是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惊人的预言，你只要读读诗篇二十二篇，你就会发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惟妙惟肖的描写记述在诗篇二十二篇里边。你会觉得这有人说这个一定是有人在看见耶稣钉十字架然后把它写起来然后回过头来放在前面去，好像是这样，但并不是这样的。那么诗篇二十二篇是大卫写的，在基督诞生前一千年他已经发出这样的预言。诗篇三十四篇是关于基督被钉十字架，一根骨头也不可折断。诗篇六十九篇是充满着大量的关于，也和二十二篇一样，大量的关于基督的受难的预言，关于他受苦、被人利器、身体干渴等等，都在这里边详细预言。诗篇十六篇是关于基督复活的预言。诗篇一百一十篇是关于基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这样一个预言。在先知书里边，以赛亚书是关于基督预言最集中的书卷。耶稣被钉十字架当天一天时间内应验了二十多个预言，几乎都出在以赛亚书。有关耶稣基督生平的每一个环节，你几乎都可以在以赛亚书中找到。这是大家看，这个是关于以赛亚书单单这一卷书里边关于基督的预言。他出生于卑微，是耶稣的，出自于耶稣的枝条。他的诞生方式是同于怀孕，他具有完全的神性，具有完全的人性，由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由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永在的神、全能的父、和平的君。这个是非常powerful 的这样一个预言。有关基督的弥赛亚的使命在以赛亚书三十五章，有关以赛米基督的受苦、受难、埋葬、复活，在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五十三章和二十五章。关于基督的再来，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他的弥赛亚国度在弥赛亚书第十一章和三十五章。有关新天新地，在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和六十六章。因此，你可以发现，在以赛亚书这样单本一卷书，耶稣基督的生平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以西结书三十六章是关于基督将要成就新约的预言。但以理书第二章的预言，基督的国度将要最后得胜。顺便说，但以理书那个关于七十个七的预言是关于基督再来，而且被钉十字架那个时间的那种计数，那个准确到什么样的程度？小数点后面精确到八位数，按照天来计算，精确到八位数的这样一种精确度。关于七十个七，关于人类历史和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个极其奇妙的、无法令人难以置信的这样一个预言。弥迦书五章第二节预言基督诞生地伯利恒。以赛亚书这个撒加利亚书是除了以赛亚书之外又一卷比较集中的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他要将以荣耀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第九章。他要被三十块钱出卖，第十一章。他要以 被人枪扎，用长枪去扎他的肋旁，在第二，在十二章，击打羊牧人羊群就分散。亚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他将要再来回到橄榄山上。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又是一卷比较集中的关于基督的预言。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关于提到他是立约的使者，他而且有先锋将为他开道路。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边预备道路，指的是使徒约翰。那么所有这些，除了这些预言之外，还有一些预表，关于创世纪中雅各的梦中天梯，关于摩西的旷野举石，诺亚方舟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关于基督的预表。那么这些预言和预表在耶稣基督身上完完全全的都应验。因此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他就涵盖所有这些，囊括这些预言，旧约的预言和预表完完全全成就在他身上。那么我在这里列出来仅仅是少一部分，还有很多的。那么这些具体的预言我们都是非常精确的，非常优美的预言，我们因着时间关系，我们就把它跳过去，就不再讲这些。那么有关旧约关于基督的预言大概有300多个，都一一应验在耶稣身上。因此说明耶稣基督的死不是一场意外，甚至于不是一场不幸，乃是耶和华神的定旨。耶稣说成了，他的第四个意义是指世人的罪债还清了，我们这些人的罪当负的债被还清，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世人都犯罪，亏缺的神的荣耀，罪的工价又是死，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所以当约翰，使徒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就说看了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或者叫背负世人罪孽的。那么耶稣道成肉身，他的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他的一个核心的目的就是要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死，来偿还我们犯罪所引起的罪的代价，就是死亡的代价。所以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我也有权柄取回来。因此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命都是被夺去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例外，都是被罪恶夺去的。唯有耶稣基督他的命不是被夺取，乃是他自己甘愿舍的。他说我有权柄舍了，我也有权柄再取回来。那么舍弃代表他的死，再取回来代表他的复活。所以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我们说这个 tetelestai 这个词的核心的意义就知道这个债付清了， paid in full。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这个偿还罪人的罪债。耶稣说成了，他的另外一个意思，救赎的大功完成了，救赎的大功成就了。那么当我们说救赎的大功完成了，它指的什么意义呢？它涵盖下面这些内容。那么所有下面这些每一条内容你都可以把它加在刚才我说的那列出呢一二三四五六点，都可以把它加上去。因为内容太多，就把它分开放在这。所以当耶稣基督说这个成了，意味着救赎的大功成就了，它的真实含义包括这些具体内容：上帝与世人和好了，圣所的道路开通了，旧约的律法终结了，祭司的体系废止了，新约的应许实现了，死亡的毒钩废除了，恩典的时代开始了，救恩的大门敞开了。所有这些都是耶稣基督讲成了，含包括涵盖在他的里边。神与世人和好了，那么我把这经文列出来，这些我们随便读一节，哥罗西书第一章22节，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这个他指的神，叫你们或者我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基督面前。你会看到在这里这个保罗特别提出来，神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我们与他自己和好。所以这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的这个标志。圣所的道路开通了，你会看到在 马太福音27章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喊叫，气就断，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你会发现这个幔子是隔离这个圣所与至圣所之间的这样一个非常厚的这样一个物。那么以色列的大祭司每年只有一次，他可以先为自己赎罪，然后去进入到这个至圣所。至圣所是大祭司每年在赎罪日那一天进入到里边去，为自己和以色列的百姓去赎罪。如果他自己这个大祭司进去的时候，他没有自己带着罪，没有被饶恕的话，被赦免的话，或自己带着罪进去，或者他可以冒犯着进去的话，那么当场就会死在这个至圣所里边。那么你知道大祭司身上要带着铃铛，这个铃铛这个外边人就要听见他在里边走路的时候，我这铃铛会叮当叮当响。一旦人听不见铃铛的响声，就知道在里边大概不好，就要用绳子把他给他这个连接绳子把他给拖出来，人也不敢进去。所以你会看到在旧约里边，神与人的这样一种人是没有机会见神的面，甚至连神的朋友摩西向神祈求说，让我能够看看你的荣光，神说你不能见我的面，如果你看见我的面，你将不能够存活，所以我只有把你藏在这个磐石里边，我从你旁边经过的时候，我用我的手去挡住你的光视线，你可以大约的隐隐约约的看见我的背影。所以在旧约里边，这个以色列的大祭司也只有每年一次先为自己赎罪进入到至圣所。那么连接至圣所与圣所的中间的间隔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幔子。这个幔子是非常很厚的。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这个幔子就从上到下给裂开了。这个人要撕的话，是从下面往上撕的。那么从上面往下呢，不是人把它撕开，而且人没有能力把它撕开的，是非常结实的东西。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因此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到至圣所，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我们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这条道路从幔子经过，就是他自己的身体。所以这个是非常我们非常感恩的，这样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当耶稣说成了，代表着旧约的律法时代终结，因为律法是将来没事的影儿，不是物本物的真相，唯有耶稣基督他是本物的真相。因此当他完成之后，旧约的律法到此为止。哎，你说那我们今天基督徒要不要遵守旧约的律法呀？实际上弟兄姐妹，知道当你读这个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时候，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的那个对信徒的要求的那种要求，要远远的高于旧律法。所以今天的圣徒不仅要遵守律法，而且遵守的更好。但是我们神对我们的这种对待，我们不再照着律法来对待我们，而是照着神所成就的基督成就的恩典来对待我们。那么旧约的祭司体系终止了，旧约的献祭系统现在终止了，我们再也不需要牵着牛羊到这个以色列的圣殿去。那么实际上圣殿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已经毁掉了。所以因为耶稣基督是最完美的祭物，圣经上说动物的血断不能够除罪，唯有耶稣基督他的血能够为我们赎罪。因此他是完美的祭物，他同时又是永远的大祭司。那么以色列的大祭司受着死亡的阻隔，每隔一段时间这个大祭司死掉要换一个新的祭司，但是耶稣基督他是永远活着。因此凡是借着他能够到神面前，可以永远借着他到神的面前。所以耶稣基督只一次为献上自己为赎罪祭，他就成就了这样永远的这种赦罪的这样的恩典。因此他一次献祭便叫得以成圣的人可以永远完全。因此献祭的体系，整个这个献祭的系统，包括祭司包括祭物，所有这个体系完全给结束了。因为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再为百姓的罪来献祭，他只一次把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永远的成全了，一劳永逸的成全了。那么新约的应许应验了。那么新约的应许我刚才说提到，在耶利米书第31章和以西结书36章，他分别提到关于新约的应许。那么当耶稣基督说成了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 新约在旧约中对新约的应许完全应验。所以耶稣说，这是立约的学位，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在最后的晚餐，耶稣对门徒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么死亡的毒钩废除了，所以使徒保罗可以这样豪迈地讲，死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得胜。那么实际上保罗在这里引用的是旧约何西阿书第十三章十四节的预言。我们刚才我讲的预言书没有把它提到这点，所以还有很多你没有提到。那么这节经文是出自于旧约圣经何西阿书第十三章十四节。恩典的时代开始了，我们刚才说我们不再生活在律法时代，而是生活在今日的耶稣基督给我们成就的恩典的时代。实际上在约翰福音的序言里边，约翰已经说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耶稣基督来是把恩典 带给我们，我们现在处在这样一个恩典的时代。救恩的大门敞开了，所有的人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凡是认耶稣为主，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因此在启示录里边，最后圣灵和心腹都呼召说来，听见人也该说来，凡口渴的人都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耶稣基督自己也多次发出呼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凡是口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凡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就永远不渴。最后一个天父的计划终于完满了。那么当开始的时候，神用六天创造这个世界。那么在创世纪第一章最后一节，神说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然后创世纪第三章悲剧发生了，这个魔鬼引诱夏娃亚当犯罪，那么从此以后把人类陷在罪恶和死亡的奴役之中。然后在第三章，同时人犯罪的同时，神发出的救恩的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个你指的撒旦，你要伤他的脚跟，伤他的脚跟指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受苦。所以这个你会看到，这个有人把圣经非常高度的概括成为这样三部分。第一部分，神的创造，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二部分，人类的堕落，创世纪第三章。最后神的救赎，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最后一章，都是。你会发现神创造这个万物，我们认为这那么浩瀚的一个宇宙，神可以一瞬间把它六天给它造好了。但是神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花了那么长的代价，那么大的功夫，从整本圣经的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一直到最后，都是关于神的救恩，对人类的救赎。那么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这个神所预备的这个他的救恩的计划就完满了，就成就了。所以新约加拉太书说，当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之下人给赎出来。然后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就发出了这样一种令人惊奇的、这样惊讶不已的一句话：成了。实际上是一个字：成了。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从此以后，因为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神把被罪恶所污染败坏的世界，在启示录最后你会发现，神又重新给他恢复到当初被造的那样一种状态，那样一种美好的状态。因此在启示录的最后，神自己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那 那么从神的创世，人类的堕落到神的救赎，整个救赎从创世纪第三章到启示录的最后，神费了那么大的周折，现在终于耶稣说成了，完成了，完满。所以神的奇妙的救恩计划就这样有始有终，从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开始，一直到最后启示录结束，完全成就完满。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讲的成了，他的包含的内容，基督的受苦结束了，父神的托付完成了，旧约的预言和预表应验了，世人的罪债还清了，救赎的大功成就了。救赎的大功大家不要忘记，我前面列出来 那一系列内容都是关于这个救赎的大功，那个大概有 七八点的天父的计划完满了。所以成了，神的救恩成就完满无缺，不可添加，不可减少。所以任何人不能够在神的救恩上能够加添什么或者减少什么，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唯一所能够做的就是接受他或者是拒绝他。所以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有一个牧师叫亚历山大·乌顿，那么这个牧师有一次，他是个布道家，那么有一次当他讲完道以后，布道以后，有一个年轻人走过来问他，他说我应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救，这个很像圣经里面有个年轻人问的话是吧，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救，然后这个牧师说 too late， 然后这个人感到很惊讶，而且感到 很受不了，他说难道你说我就没有得救的可能了，没有得救的指望了，我什么也做不了了。然后这个牧师又说一句 too late， 又重复一句太晚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完了，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你唯一所做的就是能够接受他。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了，神的救赎的大功完成了。所以今天在座的各位，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你可以有两种选择，你可以相信他或者拒绝他。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你也有两种选择，你可以慢待他或者是跟随他。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主，你是太初就有的道，你是创造万物的神，你是审判全地的主。然而为了拯救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罪人，你却甘愿道成为肉身，住在罪人中间，忍受罪人的顶撞、侮辱、鞭打，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然而你是生命的主，死亡不能够拘禁，因此当你临终的时候，你竟然发出这样震动宇宙的这样一句话，成了，因为你成就了神救赎的大功，你还清了罪人的罪债，你把天父的旨意和计划完满的成就了。主耶稣，我们谢谢主，感谢主你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这样奇妙的救恩，愿主你的圣灵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中间的朋友们可以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我们中间凡是求告你名的，被称在你名下的人，被称作是跟随你的门徒的，让我们能够为神来跟随主。主，我们谢谢你，奉主你自己宝贵的圣名，阿门。